们看到二十六章的时候，是摩西宣告神的命令的最末了的一章。
是摩西宣告神命令最后一章，
也是摩西在生命记里头有七次的讲话。那么这一次讲话是最长，但是到了二十六章呢，这一次的讲话也完了。
我们知道摩西在生命记里面 曾经讲过七次的说话，多数的说话是很长的，但到二十六章的时候是很短的。
不，二十六章是最长的那一段话的结束，
对不对？二十六章是最长那段话的结束。
那么在这一段话的里头，
在一段话的里面，
弟兄姊妹们很容易能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很容易看到一件事情，
好像就是为了怎样处理那些出熟的那个果子，
好像就是怎
样要农作物
处理那些初熟的农作物。
如果你光是看那个字面，没有什么难明白的。
如果你想看字面的话，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难明白的。
但是我们晓得这里头所提的那个初熟的土产，
但我们知道这里所提到初熟的土产
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福的恩典，
实在是一个非常有福的恩典。
我们都知道神给以色列人有七个节期，
我知道神给以色列人有七个节期，
其中有一个节期叫做初熟节，
其中有一个节期叫做初熟节。
那么这里就特别把在初熟节里头所要处理的那个过程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宣告。
那就将那个初熟节那个里面的内容在这里比较详尽的来讲。
那么因此我们就了解到一件事情，
因此我们就了解到一件事情，
七个节期的里头，
七个节期的里面，
神在民数记以后，
神有民数记之后，
有两个节期是特别给神提过出来，
有两个节期是特别给神提过出来的，
一个是在民数记的第九章，
一个在民数记的第九章，
那是逾越节，
那个是逾越节。
七个节期在那里只提逾越节，
七个节期里面只是在那里提到逾越节，
那当然有它的特别的那目的，
当然有它特别的目的。
那么另外的一次呢，
另外一个一次呢，
就是初熟节，
就是初熟节。
这个初熟节呢，就是在二十六章生命记。
咁呢个初熟节就记载响呢章嘅二十六章生命记。
那么逾越节是救恩的开始，
咁逾越节系救恩嘅开始，
是神拯救的那个基础，
系神拯救基础，
人在神面前蒙恩的开始，
系人喺神面前蒙恩嘅开始。
那么初熟节呢？
咁初熟节呢？
我们也晓得那是指着复活的基督所带进的那个复活的能力，
是指着复活基督所带出的复活的能力。
那么一切相信神的人，或是说神名下的人，都在这一位复活的基督的能力的里边来活，
所有相信主的人都在这个复活基督的复活能力里面来活的。
那么我们晓得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二十六章那里头一个重点，
我们就能够注意到二十六章里面的重点。
那么我们从第几章开始看这一长段的话呢，
我们从二十六章看到这一长这一大段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应当是从第五章开始，
应该可以话从第五章开始，
一直到二十六章，
一直到二十六章。
那么长的篇幅，就是摩西讲最长的那一段话。
咁长一个篇幅就系摩西讲最大段嘅说话。
这一段话的里头，都是说出神的要求。
呢一段说话里边都系讲出神嘅要求。
神要人怎么在他面前活？
神要求人点样喺佢面前活？
虽然我们过去读每一章一章咁读的时候，也读到神所要求的是根据他的性情。
我知道神所要求嘅系根据佢嘅性情。
我们读的时候感觉很满足，
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满足，
但是这样我们实际照着那个话去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难处。
但要我们照着个实际的说话去活的话，我们觉得有难处。
事实上也真的是有难处，
实际上真的是有难处的。
人的自己没有好好的对付过，那是没有办法跟得上来的。
人自己没好好的被对付过，是没办法跟得上来的。
但是神的要求又是这样确定，
但神的要求又这么确定的。
那么这些话越多讲就越叫人感觉受不了。
那么意思话越多讲的话呢，就越系叫人哋受不受。
但是神，实在是讲了，
佢系实在讲咗啦。
神这样讲过以后，就这样的要求了。
而神咁讲咗之后，佢又咁样要求。
人就得按照神这个要求去活了。
而人又就要按照神咁样要求去活啦。
那么人怎么能活呢？
咁人点样能够活呢？
就是你必须要注意这一件事情。
弟兄，你必须要注意到呢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有恩典叫我们去活。
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看到神有恩典叫我们去活。
那么旧约神好像没有显明这个恩典。
咁旧约好似啊神冇显明呢个恩典。
我们承认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确没有显明这个恩典。
我们承认在旧约里面，神的确冇显明咁嘅恩典。
但是弟兄姊妹们必须要记住。
但弟兄姊妹必须要记住，
虽然神没有显明那个恩典。
所以神冇显明嗰个恩典，
但是神却显明了那一个原则。
但神却显明咗嗰个原则，
恩典是扶持我们去活，
恩典系扶持我哋去活嘅。
原则是指出我们该怎样活，
原则系指出我哋应该点样去活。
如果能懂得那个原则，要照着那个原则是活的话呢？
如果能够知道个原则，又照着个原则去活嘅话呢？
那么新约的恩典就提早的给这样的人享用。
咁新约嘅恩典就提早啊，俾呢啲人嚟去享用。
当然，在旧约的里头，有多少个人能理会这个原则，我们不知道。
当然，喺旧约里边有几多个人能够啊享用到咁嘅原则呢？我哋唔知道。
但是我个人晓得，摩西是其中的一个。
但我个人觉得啊，摩西系其中一个。
那么当然还有。
当然仲有。
不过事实上不多。
但事实上并唔多。
那么我们说神的那一个原则是怎么起啊？显出来的呢？
咁我哋话神嘅原则系点样显明出嚟嘅呢？
就在26章，
就系喺26章啊。
那么到所以那一番话讲得末了的时候，摩西就告诉神的百姓该怎么去活。
所以嗰番说话讲到末了的时候，摩西就教导啲百姓应该点样去活。
如果我们光是看见对那个出熟之物怎样去处理的话呢，那就不够了。
如果你净系睇到点样去处理初熟之物。的时候呢就不够了，
我们只看见那个表面了，
因为我们只看到个表面，
我们只看到那个字句了，
我们只看到那些字句，
没有看见话语里头的精义，
并没有看入到话语里面的精义。
那么我们试试来看，
那我们可以现在
看看26章给我们一个什么的原则，
看一下26章给我们一个什么原则。
我用最简单的话先把它点出来，
我用最简单的话这么点出来。
26章可以这样说，
26章可以这么讲，
在生活中显出那个复活的生命，
在生活里面显出那个复活的能力，
生命，
复活的生命。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活是根据生命，
活是根据生命，
生活是显明那个生命，
而生活是要显明那个生命。
那么从这一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你就看见，那么你要活出从第五章所开始一直说到现在的话。
如果你要活出由第五章讲到第19章这段的说话，
你必须看到一件事情，那个生命要对。
你必须看到那个生命是要对的。
那个生命不对的话就没有办法活了。
如果个生命不对的话就没办法活了。
但是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呢？
但个生命怎么来的呢？
如果是从亚当来的，
如果是从亚当来的，
这个生命就不对。
这个生命就不妥了。
那么一定从亚当以外来的，
一定是从亚当以外来的。
那么亚当以外是从哪里来呢？
亚当以外是从哪里来呢？
那从神来的，
就是从神来的。
这也是新约里面所提到那个重生的真理的那个序幕了。
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讲到重生的序幕了。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我们先来看怎么说出那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要看怎么能够讲出这个复活的生命，
怎么看出那里头是提到那个神的生命
啊？怎么提到里面还有神的生命？
一开始弟兄姊妹你看到，
啊，一开始你睇到
这一段话怎么开始的呢？
啊，呢一段嘅说话系点样开始嘅呢？
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
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
弟兄姊妹，你要先注意那个进去得了。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进去得了。
那么这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去。
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佢哋仲未进去。
他们还没有得着。
佢哋又仲未得着。
但是有一天他们要得。
但有一日佢哋要得着。
到了那一天。
到咗嗰日。
他们进去了。
佢入去啦。
他们得着了。
佢得着啦。
那么当他们这样进去了得着了呢？
当佢哋咁样入咗去又得咗呢？
那么神的要求就来了，
神的要求就来了。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整章的话是根据你进去了以后，
所以这个成章的说话是根据你入了去之后。
你没有进去，神只是告诉你，
如果你还没入去的话，神只不过告诉你，
你进去了以后神就要求你，
但你一入了去之后神就要求你。
弟兄姊妹，你注意那个进去是说出什么东西呢？
你要注意进去讲明什么呢？
那么从下文我们就看到一件事，什么事情呢？神要求他们要献初熟的土产。
神要求他们献初熟的土产。
你说献初熟的土产有什么了不起啊？
对吧？献初熟土产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们往下看的时候，
我们往往
你就看见那个献初熟的土产是把他们带回他们在神面前的经历里。
啊，献初熟的土产是将他们带回去他起初的经历里面。
那么那个是什么经历呢？
那个是什么经历呢？
那个死而复活的经历，
就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
那么我只给弟兄姊妹们来看，
我只给弟兄姊妹看。
当他们把那些初熟之物盛在一个筐子里头拿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
当他们将初熟的土产摆在那些筐子里面去拎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么就交给祭司，
就将它交给祭司。
交给祭司以后他就要说话。
啊，交咗俾第二之后，佢仲要说话。
说什么话呢？
咁佢要讲咩呢？
头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我现在已经明认到了神应许是应许给我们的地。
但系我今日已经嚟到啊，应明我已经嚟到耶和华向我列祖起誓所应许赐俾我哋嘅地啦。
那么这个话是说明一个事实，
咁呢句话就说明一个事实，
很确实的在承认，
系确实嘅去承认，
他已经经历了神所应许的恩典，
佢已经经历咗神所应许嘅恩典，
也得着了神所应许的应许，
亦都得着咗神应许所应许嘅应许。
那么这个应许是什么呢？
咁应许系乜嘢呢？
如果我们光看见他们承受那个地业的话。
如果你只是在那里他们只是承受那地为业的话，
那么这还是在字句里面，
那这个还是在字句里面、
还是在表面的 事情上，
还是在表面的事物上面。
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看出一个问题来了。
我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一个问题。
当祭司把那个东西接过来以后，
当你祭司将东西接过来之
后，那么他又说话了。
那这个人又要再说话了。
头一件事情说的，
头一件他所说的，
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
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
那么这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咁呢个系讲到从亚伯拉罕开始。
刚才我们姊妹说是从雅各开始，还是不够？
头先我姊妹提话系从雅各开始，仲未够嘅。
大概他看下埃及，所以就想到雅各。
大概会睇到系下埃及咁先谂到雅各。
但事实上，这里所提的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但事实上，呢度所提嘅系从亚伯拉罕
开始。那么亚伯拉罕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的一个身份呢？
亚伯拉罕一开始嘅时候系一个咩嘅身份呢？
将要死的人。
系一个将要死嘅人。
是亚兰人。
阿兰人
还不在神的拣选的里边的人
啊，仲系神所拣选里边嘅人。
那么神拣选不拣选在这里并不太重要
啊，神拣唔拣选喺呢度并唔重要。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将亡
啊，喺呢度重要嘅讲到一个将亡。
那么这个将亡是什么意思呢？
将亡系咩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祖宗是站在一个要死的地位上。
就讲明我祖宗系企喺个要就要死嘅地位上面。
虽然他那时还没有死，
虽然嗰阵时候仲未死，
但是他事实是站在一个死的地位上。
但事实上佢系企喺个死嘅地位上面。
当时他没有死，
当时佢仲未死，
早晚他要死。
但系早晚佢要死。
那么这里所说的死
啊，呢度所提到嘅
不是肉身的死，
不是肉身的死。
如果说肉身的死哪一个不死呢？
肉身的死有哪个不死呢？
这里特别提到那个将亡，
这里特别提到个将亡，
那是灭亡的亡，
都是灭亡的亡。
那么要永远死亡的死，
是要永远灭亡的那个。
那么我们的祖宗就是这个样子，
而我们的祖宗就是这样。
然后第二件事情他提到的呢，
然后第二件事他提到的呢，
就是埃及了，
就是下埃及。
那么他到了埃及的时候，
他到了埃及的时候，
那么那个情形是如何的呢？
那个情形是怎样？
他说埃及人恶待我们，
埃及人恶待我们，
苦害我们，
苦害我们，
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
将苦工加在我们，
这是我们晚一点的祖宗们他们所经历的，
这个是我们迟一些祖宗们所经历的。
那么这个经历和那个将亡的亚兰人加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什么一件事情呢？
那么这个祖宗和加上将要亡的亚兰人来讲，是表明什么事情呢？
那么活在埃及就是活在世界里啊！
活在埃及就是活在世界里面。
活在埃及里头的结局又是死亡啊！
活在埃及的里面个结局亦都系死亡。
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看见在埃及最末了所留下的是什么？是两副棺材啦！
在创世纪，我哋喺度最末了的时候所留下就系两副棺材。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我睇到件咁样嘅事情，
我就借用犹大书上的一句话。
我就借用犹大书上面一句
话。那么提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咁提到呢一处地方嘅时候，
他们在埃及的那些祖宗又算是什么呢？
咁佢喺埃及嘅祖宗又算得乜嘢？
犹大书上有这么一句话，
犹大书上有咁样一句说话，
死而又死，
系死而又死。
那么我们的祖宗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是死的。
我们的祖宗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是死的。
我们再晚一点的祖宗在埃及，那个也是死的。
那么迟一点的祖宗呢，他们仍然是要死的。
那么说摆出来的那个事实呢，
所以摆出来的事实呢，
就是死而又死的事实，
是死而又死的事
实。没有盼望的的人，
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在绝望的里头等死的人，
在绝望里面等死的人。
那么感谢神，
感谢神，
有一天，
有一天，
神的拯救来了，
神的拯救来了，
我们脱离埃及了，
我们脱离了埃及了，
我们按照神预先所宣告的，
我们按照神预先所宣告的，
进到这一个迦南地了，
而入到这个迦南地。
好，用什么力来看？
弟兄们，你来看，
进到迦南地以后就怎么呢？
那迦南地之后又点呢？
那就是享用神的应许，
那我就享用神的应许，
照着神的应许去取用神的丰富，
照着神的应许去取用神的丰富，
照着神的应许在享用神的看顾，
按照神的应许去去支取神的看顾。
好，我们如果把进迦南以前的那一段属灵的经历看作是死，
如果你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的经历是看为死的话，
那么进入迦南呢？
咁进入迦南呢？
那就是复活了。
咁嗰个就系复活啦。
那就脱离死了。
嗰个就脱离死啦。
标准，你注意，以色列人进迦南有两个经历。
你要唔要注意，以色列人入迦南有两个经历。
第一个，一个是过红海。
一个系过红海。
第二个是过约旦河。
第二个系过约旦河。
过红海是说死。
过红海系讲明死。
那是脱离永远灭亡的死。
嗰系脱离永远死亡嘅死，
那是得救了。
嗰系得救啦，
离开埃及，
系离开埃及啦。
那么过约旦河呢？
咁过约旦河呢？
也是一个死，
亦都系一个死。
那么这个死是更深的死啦。
但呢个死呢系更深嘅死，
那是人的自己的死。
嗰系人自己嘅死。
那么人的自己死了，
咁如果人嘅自己死啦，
那个复活生命就显出了。
咁个复活嘅生命就显出。
那么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你再回去温习这个过红海跟过约旦河的历史的时候，
你知唔知？如果你翻去再嚟温习过红海同埋过约旦河嘅历史，
你一定能很清楚地看见，这两件事情都在那里是根据死而复活的原则来来进行的。
你知唔知？就好准确能够睇到呢两件事情都系根据死而复活嘅事情嚟进行嘅。
我们赞美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看到了这些事情以后，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之后，
你就注意第一节了，
你就注意第一节，
你进去，
你进去
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 之地居住，
上流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之地居住，
很明显的一件事实，
很明显一件事实，
你站在一个复活的地位上了，
你企喺个复活地位上面啦，
啊，你经历了死里复活的那个事实了，
你又经历咗死而复活嘅事实啦，
那么有了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事实，
你有咗呢个死而复活嘅事实，
喏。这一个就是他们在迦南里头那个生活的基础了。
啊，这个就是他们在迦南生活的基础了。
上头从第五章一直讲到现在，那么许许多多的话能活出来呢，那个困难就减少很多了。
啊，所以由第五章讲到这度，要能够活出来的困难就大大减少了。
我们赞美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他在人身上所要做的呢。
要看人身上要做的呢，
就是要叫他们脱离死的权势，
就要叫他们能够脱离死的权势，
而进入复活的丰富的里头，
而进入复活的丰富里面。
所以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怎么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神怎样带领我们入迦南地。
那第八节那里就这样提，
第八节那里就这
样，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
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
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职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
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职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
那么把这牛奶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是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到？
那是不是讲得很清楚给我们知道？
脱离死的权势，
脱离死的权势，
进入复活的丰富的里头，
进入复活的丰富里。
感谢主，那是事实。
咁就主讲系一个事实，
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事实，
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事实，
对今天我们这些在救恩里头的人更是一个事实，
对我们今天在救恩里面的人来讲更加是一个事实。
那么现在他们来处理这个初熟的物了，
那么他们现在来处理这初熟的物了，
就是根据这一个经历来做基础，
就是根据这个经历来做基础，
死而复活，
死而复活，
脱离死的权势，进入复活的丰富，
即系死嘅权势而进入复活嘅丰富。
那么好了，站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咁好啦，咁企喺呢个咁样嘅基础上面，
那么他就怎么做呢？
咁佢就点样做呢？
我们从十节那里头来看一看，
我从第十节嗰度嚟睇。
那么他说：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的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那么奉了来又怎么样呢？
那奉了来之后怎样呢？
第一是献给神，
第一是献给神，
第二十一节里头所提的
第一在第十一节里面所提的，
与一切的利未人和他们中间寄居的一同去分享那一个喜乐，
就是同利未人和在他当中寄居的一同来到分享。
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两件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这两件的事情，
那么他把那个初熟的土产带来，
他将初熟的土产带来，
那么这个初熟的土产是说明一个什么事情？
咁个初熟嘅土产系说明咩嘅事实？
就是那一个复活的丰盛的籽粒。
嗱，嗰个复活丰盛嘅籽粒。
我们晓得在没有收割以前，
我知道喺仲未收割之前，
在种植的时候，
喺种植嘅时候，
先有那个种子掉在地里死了，
系先将一粒嘅种子抌喺埋喺土里边。
那么收割的时候呢？
咁收割嘅时候，
就是那些丰盛的籽粒。
就是成为丰盛的籽粒，
那这个丰盛的籽粒是死而复活生命所带出来的，
那么丰盛的籽粒是死而复活所带来的。
那么现在呢，他把这一个丰盛的籽粒带来，
那么他现在将这个丰盛的籽粒带来，
我们先不说那个最开始的那一个籽粒，
我们先不去讲那个最初的那个籽粒，
底下要讲，
但是在后面我们要讲的，
我们在这里先看那个丰盛的籽粒，
但我们在这里现在先看丰盛的
籽粒。那么当然这个丰盛的籽粒是那一个经历死而复活的籽粒所带出来的结果，
当然这个丰盛的籽粒是从死而复活的 嗰个旨粒里面带出嚟嘅。
那么现在你把这些丰盛的旨意带出来，
咁而家将呢丰盛嘅旨粒带出嚟，
就产生两个结果，
就产生两个结果。
简单的话来说，
简单嘅话嚟讲，
神得了荣耀，
神得咗荣耀，
因为这些公物是带来献给神，
因为呢啲公物系带嚟献俾神，
借助这一个献上承认神配得，
借助呢啲咁嘅献上嚟到承认神配得，
承认神是供应万物的神。
啊，承认神是供应万物的神，
那么承认神的地位，
承认神的地位，
承认神一切的恩典，
承认神一切的恩典，
哦，这个是神得了荣耀，
啊，这个就是神得了荣耀。
另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
人得了，
人又得了
欢畅，
人又得了欢畅，
满足，
满足，
喜乐，
喜乐。
我们赞美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这一个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带进来的丰富，
这个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带来的丰富。
那么神告诉他们，每年在初熟节的时候你们都要这样做，
所以神跟他们说，每年在初熟节的时候他们都要这样做，
也就是说每年在那里提醒他们这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每年在初熟节里面提醒他们，
在整个的生活的里边，
在整个的生活
要取用那个死而复活生命的丰富，
要去取用死而复活生命的丰富，
凭着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
凭着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
来答应神一切的要求，
来到答应神一切的要求。
我们赞美感谢神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的。
我们读刚读过什么是新约，
我们读过
我们晓得神所做的那一件事情是怎么进行的，
我知道神所做的事情是怎样进行的。
神不是要我们这些人去答应神的要求，
神是因为这帮人答应他的要求，
神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答应的，
神知道我们这帮人是没有办法能够答应
的。那么所以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呢，
所以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
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
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然后叫我们根据他的生命去答应他的要求，
然后叫我们根据他的生命去答应他的要求。
那这是新约的事实，
这个是新约的事实，
但是也是旧约的原则，
但也都是旧约的原则。
新约里头比旧约里头多了一样，
新约里面比旧约里面多了一样，
就是这一个事实是普遍的，发生在每一个属他名下的人身上。
就这个事实是普遍的，发生在属他名下的人身上。
在旧约的里头，这件事只发生在那些能领会神的法则的人的身上。
在旧约里面，只是发生在能够领会到这个原则那些人的身上。
那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就注意了，
我们就注意了。
那么这一件事情啊，
咁呢一件事情呢，
特别显明在什么地方呢？
特别系显明喺边一处地方呢？
从十二节开始，
从第十二节开始，
你就看到一个问题来，
你就睇到一个问题嚟啦。
我们先前在读那个《生命记》第十四章的时候啊，
我哋以前读过《生命记》第十四章嘅时候，
就读到有这样一个条例，
就已经读到有咁样嘅条例。
每逢第三年，
就每逢第三年。
以色列人要把所生活的十分之一存在库里。
以色列人要所生活的十分之一存在仓库里面。
这个十分之一是特别为那些利未人和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来使用的。
这个十分之一是特别是给利未人和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来使用的。
那么这个十分之一我们读十四章的时候已经提到了，
这个十分之一我们在十四章的时候
不是经常的十分之一，
并不是经常的十分之一，
是经常的十分之一以外的十分之一，
是经常的十分之一以外的再加上
这样子。也许还记得，
等一下我也总结
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提过，
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提过，
在第三年，
每第三年，
那么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所献的呢，至少是十分之二。
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所献的至少是十分之一。
那么，好了，我们来看，他们这一个献上是显明一个什么的事实啊？
咁我哋而家原来以为睇佢哋咁样嘅献上系要表明咩嘅事实呢？
非常宝贵，
系非常宝贵嘅。
我们先来看头一件事。
我先嚟头，先嚟睇头一件事情。
他说每逢第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 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就要分给那么底下底下这些人。那么我们注意的是什么？
中国的居还没言呢，
是取完了十分之一，
就取完了十分之一。
什么时候开始取呢？
咁喺咩时候开始取呢？
在搓手的是时间开始就取了，
搓手的时候就嚟到取了。
哦，不是说收割完了就把十分之一分出来，
并唔系话等你收割完之后而先将十分之一拎出嚟嘅，
不是，
唔系
收割多少就十分之一分出来多少，
你收割几多就将十分之一嚟到拎出几多。
那么这就是说从搓手的那一天开始，
咁意思就话响从初食嘅嗰日开始，
从头一天开年割禾的那一天开始，
就响你第一日开年割禾嘅时候开始。
那么每天每天都是这样做，
而每日每日都系咁样嚟做，
天天的把那十分之一分出来，
系日日嘅将个十分之一嚟到分出嚟。
好，第二个问题，注意这一点。
等住你住嗰，
他们做这一件事情，
佢哋做呢一件嘅事情，
是的，头一天开年收割的时候开始。
系响头一年嘅开年开始嘅，
那么也就是给我们说，任命，
而就系俾我哋去任命。
既然那个初熟节是指着基督的复活，
既然个初熟系指着基督嘅复活，
那么在这一个时间里头开始，
咁响呢个时间开始，
那不是很清楚的给我们去明白？
咁系唔系好清楚的给我哋去明白？
那么是在生活，是在复活的生命当中去做成，或者说去显明神的丰富。
可以话讲喺佢生命里面去作成、
显明
或者显明
神的丰富。
神嘅丰富，
我们赞美感谢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这一个叫利未人和一切寄居的孤儿寡妇一同欢乐，是根据初熟的那一天开始。
利未人同埋寄居同埋孤儿寡妇，佢哋能够取用呢啲嘅，就系根据呢个初熟节。
不是等到收割完毕了以后才开始。
唔系谂到收割完毕之后先再开始嘅。
系啊，这一点叫我们真看到。
呢一点真系叫我哋睇到
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是带出神的丰富，
是带出神的丰富。
没有复活的生命，
没复活的生命，
神的丰富就显不出来，
神的丰富就没办法显得出来。
这个我们的经历的里面是太真实了，
这个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实在太真实了。
那么没有复活的生命，
没复活的生命，
神在我们身上没有条件去做他所要做的工，
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条件要来做成他要做的工。
那么等到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呢，
等到我们有复活的生命之后呢，
哎呀，神就可以借着我们这个人来做工，来显明他的丰富，
神就能够借着我们这帮人来做工，来显明他的丰富。
我们是在感谢赞美神的，
所以他就是感谢赞美我们神。
这几天我一直在看一个姊妹的见证，
我这几天在看一个姊妹的见证。
如果主有这样的安排的话，以后这个见证要出版的。
如果是主有我带领的话呢，这个见证以后会出版的。
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
但是还没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出版。
哎呀，这个姊妹的经历实在是不简单。
这个姊妹的经历实在是不简单。
但是呢在不简单的另一面啊，
在不简单的另一面，
那就是丰富
了。那个就是丰富了。
不管是从物质方面的，
唔单只系从物质嗰方面嘅，
属灵那里方面的，
属灵嗰方面嘅，
每一方面都好，
每一方面都好，
真实的显明神是他的丰富，
真实嘅喺度显明神系佢嘅丰富，
在他自己的身上停止了一切的苦恼，
喺佢嘅身上系停止咗一切嘅苦恼，
但是呢，也供应了众人的缺欠。
亦都供应咗众人嘅缺陷。
系啊，我们实在赞美感谢我们的神。
我实在感谢赞美。
为什么这个姊妹能有这样的显明呢？
点解喺个姊妹身上有咁样嘅显明呢？
将来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机会看到的时候，你一定能发现的。
弟兄姊妹以后你有机会睇嘅时候，你一定会发现。
在这一个姊妹的身上，
整个节目的身上，
他一直是凭着基督的生命去生活，
他一直是凭着基督的生命去生活的，
所以困难的环境没有把他压倒，也没有叫他受伤，
所以困难的环境没叫他压倒，也都没叫他受伤，
相反的，在困难的环境的里边，
相反在困难的环境里边，
在极其不容易承担的那个生活的里头，
在我极其不容易承担的生活里边，
神的丰富就耐不住的从他身上流出来，
神的丰富不住的就能够从他身上流露出来。
我们赞美感谢，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这是头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神的那个荣耀的丰富是如何的透过复活的生命显出来。
啊，这头一件事情就俾我睇到神荣耀的生命怎样系透过复活的生命而显露出来的。
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呢？
咁第二件事情我要睇嘅。
实在能成为人的享用的是什么呢？
实在能够成为人的享用是什么呢？
我们注意这里的话，
我们注意这里的说话，
那么你留心这个话怎么说？
我留心这里的说话怎么说？
十三节，
第十三节，
他说你又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孤儿和孤儿寡。但你看到这里又提到一件事
啊，你看到又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那些出手之物啊，
对吧，那些出手之物
是圣物，
是圣物，
这个出手之物怎么会是圣物呢？
啊，这些创始之物怎么会成为圣物呢？
那么这个创始的东西，这是土产，怎么要这个要到成为圣物呢？
那这些创始之物怎么会成为圣物呢？
要怎么你注意？
还就没注意？
他们成为圣物，
可以成为圣物，
不是因为他们已经陷在坛上，
不是说他们已经是陷在坛上面，
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陷上。
还不晓得做咩影响，
只不过交给祭司而已，
只不过还交给祭司，
摇祭还没有做，
摇祭都没做，
还没有成为祭，
都仲未成为祭。
那么为什么叫他们是圣物呢？
咁点解叫佢做圣物呢？
这个圣物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咁而呢个圣物嘅根据喺边个地方呢？
很显然的，弟兄姊妹们，你记得刚才我们提到的，
好显然系头先我哋所提到嘅，
这些土产都是那个籽粒。
这些土产都是那些籽粒，
是丰富的籽粒，
还丰富的籽粒。
那么这些籽粒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这些丰富的籽粒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来的，
是从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出来的。
那么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是死谁呢？
那么复活死而复活的生命是谁呢？是基
督，
是基督。
那就是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些土产成了圣物，
你要明白这些土产为什么会成为圣物。
我们赞美感谢主，
我们感谢赞美神，
从复活生命里头所出来的，
从复活生命里面出来的
一切，从基督那里出来的，
一切从基督里面出来的，
都成了人的享用，
都成为人的享用。
丰富不仅是只是多而已
啊，丰富不是单纯的多而已，
多不一定叫做丰富，
多一定叫做丰富，
也许我有很多
啊，或许我有好多，
那么这许多只是我个人的，
但这些 好多只不过是我个人，
这个是不是丰富呢？
那这个是丰富呢？
对我个人来说，
对我个人来说，
也许是算得上是丰富，
或者算得上是丰富，
但是这个丰富是被关闭着的，
但这个丰富是被关闭的，
要怎么才能显出那是丰富呢？
那么要怎么才能显出那
是丰富呢？就众人都能享用，
叫众人都能够享用，
这就是丰富，
这个就叫丰富，
因为我所有的，
因为我所有的
不仅是满足了我，
那你满足了我，
也满足了他，
你都满足了
我，不仅是满足了他，
那你满足了
也满足了你，
你都满足了，
不仅是满足了你，
那你满足了你，
而是满足了所有与他有接触的人，
还满足了所有与他有接触的人，
只要你碰上，
只要你碰上，
你就满足了，
你就满足了，
这个倒是真的丰富，
这个都是真的丰富。
让我们赞美感谢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叫每一个碰到他的人都得满足，
叫每一个碰到的人都得着满足，
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叫每一个与他连上的人都享用的那一个供应
啊，叫每一个连得上他的人都享用到供应，
没有缺欠，
没缺欠，
这是真的丰富
啊， 啊，这个是真的。
我们赞美主，
我们赞美
主，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件事。
在这个给我看见一件，
怎么能显明那个丰富呢？
怎么能够显明那个丰富呢？
还是那一句话，
仍然是那句话，
死而复活的生命，
是死而复活的生命。
然后我再往上看，
我们再往下去看，
那么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蛇复活的生命能显出丰富呢？
这个蛇复活的生命能够显出丰富呢？
秘诀在什么地方呢？
我秘诀在哪处呢？
当然，那个生命本身就是丰富的，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那个生命的本身是丰富的，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哪处？
这一个丰富的生命，
那个丰富的生命
来到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来到我们这些一般人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人的原来的光景，
我们这班人原来的光景，
就献祭这一个复活的生命，
就要献在这个复活的生命，
这也是我们的经历
啊，这个也都是我们的经历。
那么我们这些人既然献祭了这一个复活的生命
啊，我们这班人竟然是得了这个复活的生命，
献祭了，
含
在了复活的生命，
那么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就不能显出那个丰富。
咁复活的生命喺我哋身上就唔能够显出个丰富。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哋感谢主，
我们实在从许多神的儿女们身上是看得见这个复活的生命所带来的丰富。
我哋喺好多神嘅儿女们身上，睇到呢个复活生命所带出嚟嘅丰富。
哦，叫这个复活的生命不受限制，
以及呢个复活的生命系唔受限制。
秘诀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秘诀在哪处地方呢？
我们赞美主，
我们赞美主。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的一件事情。
哎，叫你注意到这个里面的事情。
你看到这一个复活的生命，
你看到这个复活的生命，
是一个复权柄的生命，
是一个复权柄的生命。
哎呀，这秘诀就在这一个地方。
啊，这个秘诀就在这个地方。
你来看看，
你来看。
那么这是以色列人，
这是以色列人，
他们进了迦南以后，
他们时候，
那么他们怎么能把自己劳动那么辛苦得来的那个东西分给人呢？
他们怎么将他们辛苦劳动所得来的东西分给人呢？
那么从人来看，
从人来看，
辛苦的是他们，
辛苦的是他们，
舒舒服服的享用的是别人，
而舒舒服服享用的是其他的人。
这人的天性的里头，
在人的天性的里面，
谁都不要干这个，
谁都不愿都不在的。
但是赞美神，
来
你看到哦，以色列人进去了以后，
来到以色列人入咗之后，
他们就这样做，
佢哋就咁样做。
这样做的是原因在哪里呢？
佢咁样做嘅原因喺边一处呢？
你看这里所说的，
喺度呢度所讲嘅，
我做这一切，
我做呢一切，
是照着你的命令，
系照着你嘅命令，
照着你所吩咐的，
照着你所吩咐，
你的命令，
你嘅命令，
我都没有违背，
我都冇违背，
也没有忘记，
你都冇忘记，
感谢主。这一个事实，指出了一件事情，那
个
复活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复传病的生命，
本身就是一个复权病。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这个生命，
啊，我们没足够的时间来看这个生命。
但多多少少弟兄姊妹都知道，
但多多少少弟兄姊妹都知道，
这个生命就是主自己，
这个生命就是主自己。
那么主自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呢？
咁主本身系一个点样嘅主呢？
他虽然为儿子。
他虽然身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这一个做儿子，
这个做儿子
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所显明的，
他所显明的
就是一个复传病的生命，
就是一个复权病的生命。
他虽然为儿子，
他虽然
他还把他自己放在父的权柄的底下，
他仍将自己放在父的权柄底下。
现在呢？
现在呢？
这一个复传病的生命，
这个复传病的生命，
透过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
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
进到我们这个人的里头，
入到我哋呢班人嘅里边，
叫我们这个人，
叫我哋呢一个人，
也会复传病，
亦都会复传病。
我们赞美主，
我哋感谢主，
这是神奇妙的作为，
呢个实在系神奇妙嘅作为。
哦，他叫这一个复传病的生命，
佢叫呢个复传病嘅生命，
成了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哋嘅生命，
啊，也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
亦都就系嗰个复活嘅生命。
那么这样一来呢？
咁样一嚟呢？
神的丰富，
神嘅丰富
就不受我们的限制，
就唔再受我哋嘅限制啦。
我们也不能再限制神，
我哋都唔能够再限制神，
因为神的传柄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受到阻挡，
因为神嘅权柄喺我哋身上 冇受到阻挡。
我们不阻挡神。
我哋唔阻挡。
不是说我们这个人会不阻挡神。
唔系话我哋呢个人会唔去阻挡神。
而是那一个复活的生命，带我们到一个地步去服了神的权柄。
而系嗰个喺我哋里边个复活生命带领我哋去服嗰个权柄。
因为这一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复权柄的生命。
因为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复权柄的生命。
哎呀，你看到底下的那些话，
看到下面那些说话，
非常清楚，
是非常清楚。
这一个人怎样的服神的权柄？
这个人是怎样服神的权柄？
啊，他怎么的啊？把自己放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他是怎样将自己放在神的权柄底下？
然后呢？
然后呢？
丰富就显出来了。
丰富就显出来了。
正如刚才弟兄的交通也指出来了。
对，弟兄的交通都指出来了。
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持守。
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持守。
啊，他持守着他那个复活的生命。
持守住他那个复活的生命。
结果呢？
结果呢？
就成了全体的祝福。
就成了全体的祝福。
哎呀，这是真宝贵的事情。
这个真的是宝贵的事情。
我们看在这里把那个初熟之物献上的是一个人。
我们在这里将初熟之物献上的是一个人。
但是带出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那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十五节，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启示赐我们牛奶与蜜之地。很清楚了，
还很清楚的。
一个人在神面前持守在那个复活的生命里，
一个人在那持守在复活生命里面，
在复活的生命的里头持守着他自己，
在复活生命里面还持守着他自己。
结果呢？
结果呢？
成了全体的祝福，
就成为全体的。
不仅是人 得了祝福，
不单止人得了祝福，
连地也得了祝福，
甚至地都得着祝福。
我们赞美感谢神，
我们感谢赞美
神，这是神所要做的，
这个是神要做的。
当我们这样子看过来的时候啊，
当我们刚刚谈过来的时候呢，
有什么你就看见在这一大话的末了提到那个初熟之物。
你就在啊这个末后一段说话里面提到初熟之物，
那目的就很显然了。
那目的就好显然了，
不是仅仅叫他们怎样啊处理那些初熟之物。
啊，唔系就系叫你点样嘅紧紧系处理初熟之物，
而是透过这个处理初熟之物去认识那一个复活的生命，
而透过呢一个嚟到啊睇到嗰个复活嘅生命，
然后凭着这一个复活的生命来活出那个属天的生活，
而凭着呢个复活生命嚟活出属天嘅生活。
那么最末了的那一小段。
最末后嘅嗰小段，
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我用最简单嘅说话嚟讲，
弟兄姊妹，你看那几一小段话的里头，一开头是说到人所该做的，
嗰小段说话里边一开头就已经讲到人喺神面前应该做嘅，
啊，幕后是神是说到神所要做的。
而幕后是讲到神所以作的，
但是不管是人所该做的也好，是神所要做的也好，
但无论是人应该做的好或者神要做的好，
那么你看到一件事，
但你看到一件事情
完全是透过人服权柄而来的，
是完全是透过人服权柄而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人以服权柄来承认他是神，
人是以服权柄来承认他是神，
而人是以服权柄来接受他是神，
但是以服权柄来接受他是神，
承认也好，
承认也好，
接受也好，
接受也好，
那就是一个信，
那个就是一个信，
人非啊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他面前来的人，
因为到他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他是神，
必须信他是神，
并且相信他要他要成为寻求他的人的赏赐，
并且要相信啊，他要神要成为
寻求他
的靠人的赏赐。
我们赞美感谢主，
我感谢赞美主。
这是希伯来书上头的话，直接再把它翻出来，就是这个意思。
啊，这个系希伯来书里边嘅话，系直接将佢翻出嚟，就系咁嘅意思。
那么在这一个地方。
咁喺呢一个地
方，人就是以服权柄来接受神，
人就以服权柄嚟到接受神，
来承认神，
嚟到承认神。
那么然后那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
佢引出一个咩嘅结果呢？
也是因着服权柄，
一个人就不平等，
人就归于神，
人就归于神，
成了城中神永远丰富的器皿，
成为城中神永远丰富的器皿。
啊，我们读底下的那些话，
我读下边嗰啲说话，
你注意一个问题，
你注意到呢一个问题？
刚才菲律姊妹交通的时候，好像有点混乱了。
啊，好似头先姊妹交通嘅时候有啲咁多混乱啦。
啊，那个混乱就是跟那个更美之月的那个信息，好像他搞不清楚了。
咁呢个嘅混乱就可能因为喺更美之月嘅时候睇唔清楚啦。
那么在更美之月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神作的。
啊，喺更美之月嗰度睇到一切都系神所作嘅。
那么好像在这里说人要做。
啊，喺呢度好似睇到人要做。
那么人不做，神就不做。
咁如果人作嘅话，神就唔做啦。
我想姊妹的那个混乱就是在这个心思里了。
我谂姊妹嘅唔清楚就呢一处啦。
但弟兄姊妹你看准。
但弟兄姊妹你睇准。
这里不是这样说。
呢度唔系咁样讲。
你注意一件事。
你注意一件事。
刚才我说。
头先我讲。
人也是以福传音来归于神。
人亦都系以福传音嚟到归于神。
成了城中神荣耀丰富的器皿，
以成为城中神荣耀丰富的器皿。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你注意，
十八节那里的话怎么说？
十八节嗰度说话点样讲呢？
耶和华今照他所应许你的，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
也认你为他的子民，
也认你为他的子民。
神应许什么呢？
神应许乜嘢呢？
你听他的话，
你听佢嘅话。
他就承认你做子民，
他就承认你做他的子民
啊，那就是说你服神的传柄，你相信神。
那里就说如果你服神的传柄相信神，
神就承认你是他名下的人，
就说承认你是他名下的人。
用我们新约的话来想说就是得救了
用我们新约的说话来说就是得救了。
当然在旧约里头不讲得救这一件事的，
当然在旧约里面不讲得救这件事，
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这样说，
但我起码可以这样说，
在地位上，
在地位上面
准确了，
是准确的。
那么准确了以后就怎么呢？
那准确之后就怎样呢？
你看底下的那个话，
那你看底下的说话，
不是人做了是吧？
并不是人做了，
是神在做了，
是神在做，
是神借着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人身上做了，
是神借着复活生命在人身上来做了。
他们怎么能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呢？
那他们怎样能够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呢？
是神使他们，
是神使他们。
他们怎么能得的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呢？
他又怎样能够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呢？
是神使他们，
又是神使他们的。
那么他们怎么能从成为神的子民而进到成为圣洁之民呢？
那他们怎样从神的子民而进入到神圣洁的子民呢？
你看到，
你看到，
又是神使他们，
又是神使他们。
神怎么使他们呢？
那神是怎样使他们？
赞美感谢主，
我感谢赞美主，
还是那个复活的生命，
仍是那个复活的生命
啊！这个复活的生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懂得服神的传递，
这个复活的生命叫我们在神面前懂得服神的权柄，
神就能自由作工在这些人的身上，
神就能够自由作工在这些人的身上。
那么神能在这些人身上自由作工，
神能够在这些人的身上自由作工，
那么神的荣耀和丰富就进到这些人的里头，
神的荣耀和丰富就能够进到这些人的身上
这些人就成了神荣耀和丰富的彰显，
这班人就成为神荣耀和丰富的彰显。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虽然是在旧约的律法的底下，
虽然是在旧约的律法底下，
但是神还是向我们指出我们那个生活的原则，
神仍然向我们指出我们生活的原则，
活出神的心意的那一条路，
活出神心意的那条路。
赞美感谢神，
赞美感谢神，
因为他所赏赐给我们的，
因为他所赏赐给我们的
不是一些属地的祝福，
不是一些属地的祝福，
而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而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我想和弟兄姊妹们补充的交通就停在这了，
我想和弟兄姊妹补充的就停在这里。